这个呢写在这儿是上一次的，你可以坐到那边的，可以看得见，是吧？一个是就是上一次讲的是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什么？少了吧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？那这里我就写了一个，就这边顾问要不要坐到那边去，坐到严老师、严爷爷的旁边。那这可以看得见。那个一边是旧约，旧约是你们看不见吧？<笑> 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旧约的诫命，这是旧约啊。那相对来说呢，主所成全的律法呢是新约的诫命啊。这两个诫命可以比较。那么旧约的诫命是干什么的呢？诫命不是光是十诫，就是旧约所主耶稣在五章里边提到的很多这个。 不是光光是这个十诫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论述，所以目的是叫我们干什么呢？显出我们的本相。我们做不到。那个旧约的目的就是这个诫命，就是你没办法做到，就让我们显出我们自己的本相。我们的本相就是不能顺从神的，达不到这个。虽然。 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们不能见神，你跟摩西说好了，我们都照着你的做，其实做不到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本相。”那新约呢？新约是主是说要试炼我们的生命，彰显神的供应。为什么新约我们能做到呢？因为神供应我们，我们谦卑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。 只有靠着神的生命供应，我们才能完成这个新约的诫命。当然，正像刚才配一个姊妹祷告的哈，说我们老用自己的这个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，自己不做，那你用这个新约的这些诫命去衡量、去判断别人。 那这个新约的诫命也就成了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了，一样的道理，是吧？好，那文士法利赛人义就是律法的义，他们就是照着旧约那些东西来做，那做不到的。而且即使你完全做到了这个义，也不能进天国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些义是他们定下的一些教条的东西，对于神的义没办法能够成全。那我们下边今天还要继续讲，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义呢，就是我们的义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诫命是对付我们心里边的意念。 而旧约的那个诫命是判断你的行为，啊，你是不是做到了？其实都做不到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不仅是行为，而且我们心里的意念。上次我们讲到关于这个主耶稣说啊，有我们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讲到的哈。 像这个，八福啊，还有不可杀人呐、啊，不可这个，对啊，马太福音啊，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念。那是对付我们的行为，那这个呢，主耶稣颁布的新的诫命呢，是对付我们心里的意念。 对付我们心里的意念，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诫命， 我们的义可以进天国，需要重生，需要回转，回转就是悔改了。还有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要比他们的义要高过去啊。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圣经，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，圣经拿出来。你的圣经呢？啊，希尔哦，不是，你以后要自己带圣经。上课你也是希尔啊，课本，啊？
没有，
没有啊，所以以后要带。
忘记带书包。
啊、哦。
我这个。
啊，下面再说理由吧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31节。啊，要不要来读一下吧？五章，那个，您要不要眼镜？
不要，
我这儿还有，
看不见，
看不见，您这圣经啊，
来，我在听，
当然来念啊，哎，5章3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又有话说，
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。好，先读到这里，我们这两节。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有三部分，一部分是关于婚姻的事情，啊，一部分是关于启示的事情，第三部分是关于爱仇敌的事儿啊。人说，有人说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叫他做淫妇了。那这句话呢，前面就是说是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你要离婚，你就得办离婚手续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很正当嘛，这社会上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说，凡是休妻的，如果不是这个妻子犯奸淫，那你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就是说，只有妻子在那犯奸淫的时候可以休妻，可以离婚。当然，换过来也是这样，男的如果犯奸淫，女的也可以跟他离婚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是犯奸淫。而且还有，如果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就是犯奸淫，那就是后边那个要跟他太太离婚的太太结婚的话，也是犯奸淫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定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合一，二人合为一体。所以他已经犯了奸淫了，你可以离婚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可以离婚。现在不是这样了啊！我记得那个20年前，美国有个统计，就那时候离婚率是50%以上。我记得，什么叫50%离婚率？他也不是说，就是说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登记有多少100个人登记结婚，哎，同时又有50个人，50对离婚，这个就这个比例是这么来的。现在中国好像，台湾是不是多少？也不知道。大陆怎么样？啊？
70%
的。70%啊？
按照你的这样说，啊、就进去多少？
出来多少？现在这么变低了。
我进。
为什么
变低了？变低了，对不对？
三根黄色。
他现在讲了，听他讲。
我不讲，我不讲。哎哎，好好好，行了。但是，
哎，我也统计数字。
但是，这个在美国
啊，
在美国，他们叫 serious， 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里边，500对这个结婚的500对的话。只有，1对离婚，1%。
0.2%，
1/2%。
哎，我
1/2%了。所以呢，所以你知道现在啊，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啊，圣经上怎么说的？好多基督徒都不管的。实际上呢，今天主在第5章里边只有用了2节圣经在讲，马太福音19章还用了10几节圣经在那儿讲婚姻事情。所以呢，婚姻结婚呢，现在还没有几个没结婚了啊。婚姻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，没结婚之前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啊。还有这个人，这还有对，要好好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你不要随便结婚，结了婚以后你不要随便离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非常的严肃。有的弟兄说，让我们说，你在没结婚之前啊，眼睛要睁得大大的啊，你不要哎呀，这个都好，你好我好，迷糊了，是吧？中国这个字“昏”是什么意思啊？女字旁一个发昏了，所以才去结婚的，对不对？也千万不能昏，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啊。这个眼睛要睁得大大的，你仔细看对方啊，双方都是这样。如果结了婚以后啊，就睁一眼闭一眼了，你不要也是在那盯住对方，是不是？这是关于婚姻的事情啊。所以婚姻啊是神所设立的，婚礼是2个人在神面前立约，所以一定要认真在教会中间进行啊。今天上次我碰到一个姊妹，她女儿说要结婚，是这样，就不在教会，就是去那个什么登记下就完了，这怎么可以？是不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立约，认真的事情啊，神要保守这个婚姻啊。这是2节圣经，我们今天就很简短的讲到这里，下边再一起念33节，我们念到37节，一起来。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
所起的誓
总要向主谨守。
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。
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
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。
你们的话
是
就说是，
不是
就说不是。
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
好的，这儿讲的不可起誓，这个是不可起誓啊，是有一个主这么说呢，有一个原因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啊有一点的规矩，就是说他们说的话如果人家不信的话，他就指着嘛这个大君王这个耶路撒冷起誓。
指着这个祭坛起誓，是啊。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是说他的话平时啊可以撒谎，但是指着那个东西啊你就不能撒谎啊。我记得中国人也是这样，喜欢指着天起誓，是吧？现在谎言很多的时候就说你发个誓，发个毒誓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话就一定是真的，有没有这样说啊？文化大革命还有，我们这是老弟兄子，文化大革命说对毛主席保证啊，有这样听说过吗？啊，红卫兵啊，这毛主席保证，我说这话真的。你看主说你能指着什么起誓？毛主席过几年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毛。还不知道什么是毛啊？那不管了，反正蒋总统也给我指着蒋老总统。啊，没有没有的，没有这样说啊。好，那好。
蒋总统也不知
道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记得吗？主耶稣被抓到那个大祭司面前的时候，大祭司要他起誓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说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说真话。所以主在这儿说，你们不可起誓，你说什么，你指什么东西起誓，你他不是说了吗？你看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可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那也是指着自己头起誓，也不可以。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。这个为什么？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就说你不要撒谎，就说白了。你平时的话也不要撒谎，所以就不需要起誓。如果经常撒谎的人，那你就啊逼着他要起誓，发毒誓，因为你不发毒誓，他的话都是假的。谎言是什么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三节那儿讲到的是，你们的父这个撒旦就是，你这儿也不要，这儿不要翻走啊！你这个等会我们还要回来。八章四十四节啊，对不起，四十四节。我来念啊，范道友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之父。听见没有？撒旦是撒谎人之父。那好，如果我们今天撒谎，也就是把我们的舌头和嘴唇呢、归给了撒旦，神当然很不高兴，就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不能撒谎。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撒过谎？有没有人没撒过谎？有没有？给你一次撒谎的机会。没听懂。没撒过谎，他说，啊，你从来没撒过谎。我说过，是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我们的天性就是会撒谎，对不对？用不着骄傲的，那个孩子一很小，那个父母有没有说教他以后要撒谎？撒谎，当然也有些父母是会教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。上次有个姊妹说，另外一个 一个外邦人啊，没信主的，不要说没信主的，教他孩子撒谎，对吧？啊？
父母接子女说谎
不会的。是啊，不好啊，但是他呢？但是他说这种话怎么能对外边人说？你对自己家里的人可以这样说，这外边的人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撒谎？圣经上的谎言记录的撒谎的多不多啊？啊？圣经上很多啊，啊？我今天。我特别去查了一下王明道弟兄讲有七种撒谎的这种情形。圣经上第一，还记得那个吕科在那个感恩节讲那个讲道，不是讲那个乃曼那个啊，有个这个大马色的元帅乃曼得了那个麻风病啊，跑到以色列这儿找，碰到以利沙给他治好了，让他干什么呢？就到那个约旦河里，对，谢谢，什么
洗七次，
他一开始，一开始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
他那个水有矿物质。
对，
但是从神的观点讲的，神救了他。
对，
是吧？
如果是他有矿物质，那个他说我这个大马色的那个河啊，不比他这好，为什么我还要下去？结果人家说你已经来了，叫你下去洗两下子又不损失什么，他就听了真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就要把那个他带来的金银财宝啊，这个衣服啊什么要送给伊丽莎，伊丽莎根本见都不见他，而且见他走了啊，不要。这个他的仆人觉得哎呀很冤得慌，这么多东西还要带回大马士，给我一点就好了，他就跑出去啊，跑追上去，拿了没有全拿是吧，拿一点一部分。这一部分也不少啊，按重量来说呢，大概有100多斤呢、啊。他一个人拿不了，还是乃曼派了两个人给他抬回去的。这是什么？撒谎吧？不是伊丽莎又跟他要的，是他自己要的。结果大乃曼的大麻风怎么传到他身上了？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谎是贪财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，我们刚查过使徒行传是谁带的，是佩影带的吗？那个亚纳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啊，是你谁带的我都忘了。哎，他们就是因为大家房屋公用都捐给他们，把房地产房私营贷的啊，哎，捐给他们就也买卖掉了，卖掉以后呢留了一部分，就拿出来说给彼得说啊，这是我们卖房子，彼得说就这些嘛，啊，就这些，撒谎了吧。彼得说他什么？欺哄圣灵，不是光欺哄人呢、啊，是吧？这是他求一个名嘛，他也就是求个名。实际上他，彼得说你留下一部分，那剩下的你就说出来就完了，你为什么说全部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第二种撒谎的原因啊。第三种。亚沙龙啊，亚沙龙是知道吗？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啊，亚沙龙夺权，对不对？去那儿去造谣说啊， 这个大卫不管事儿了，是我来管啊，收买民心，瞎编，然后夺权，这个是一种，还有一种是，还有大卫的大儿子，叫什么？叫暗嫩，啊，暗嫩喜欢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他嘛，啊，亚拉沙龙的妹妹啊，对，你这圣经还不错，很熟啊，哎，他就给他父亲撒谎，说什么？说我病了，希望你派我的妹妹来看看我，啊，就是他嘛，就去看他，他就要他嘛做饼，他嘛做了饼给他吃，搬进去，他就把其他人都叫走，然后，强奸了这个他的这个他嘛，强奸了他妹妹，撒谎，为了情淫，犯奸淫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卫都也，我们都说大卫啊。大卫的一个元帅叫约雅，约雅他杀了一个叫亚撒玛，亚撒玛是扫罗的那个儿子的元帅。那亚撒玛呢，大卫想把亚撒玛立作元帅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妒忌的，他就去跟那个亚撒玛套近乎，抓这个，哎呀，兄弟啊，他就去抱人家，抓住人家胡子，这边拿把刀，是吧？亚撒玛给捅死了。啊？那这个还好，我还不是约雅。对。这是害人吧，害人撒谎害人。还有呢，扫罗呢，就是大卫前面一个王，是吧？跟那个撒母耳，见撒母耳最后一次，他急得不得了，骗撒母耳5次，骗了撒母耳，撒谎，他是想掩盖自己的罪啊。这是6种贪财、求名、夺权、行淫、害人、掩盖自己的罪。7种谎言有一点不一样，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彼得3次不认主，是不是撒谎？他明明是认主的嘛，他怎么说3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环境上逼迫的惧怕。主说了，主理解他，在这发生之前就说你要不认我，3次不认我，他还在那儿说不会的，即使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会不跟你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逼迫来了，主知道他的软。所以3次不认主啊，是主耶稣最大的门徒了，是不是？最为首的门徒。现在天主教都把那个作为第一代教皇呢，但是在大祭司的丫鬟面前，懂不懂什么叫丫鬟？不懂。什么叫丫鬟？你的也不懂，就是使女嘛。就是女小的，啊，不是这个女仆人、啊，你，啊，好，在那个面前3次不，他甚至在这个认这个丫鬟面前不认主。你说是不是？但是主没有非太责备他，因为主知道他心里边是愿意 认主的，但是在环境里面，而且主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，是预言，旧约预言就已经预言了这个。所以主还说，在复活以后说，让别的姊妹告诉彼得说，我已经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主是爱的。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所以主对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常常如果是这个撒谎以后，我们能够真的悔改啊，我们就能够，主还是会原谅我们，主会赦免我们。所以人呢，一被神拯救当成了属神的人的第一个功课，就要学会在神面前对付自己的话语罪啊，要拒绝任何的谎言，拒绝任何不准确的话，拒绝增加或者是减少的话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说撒谎，但是我们讲话添油加醋，有没有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，对不对？明明比如说，哎，这么多人，你就，哎，比如说我们这儿聚会二十多个人啊，哎，我们就说30多个啊，说一大稍微多一点，这是添油加醋，实际上也是不确切，也是不好的。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常常会夸大，别人的缺点我们也把它夸大，是不是？根据我们的情感，所以这个话一定要准确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说是怎么？
就是
说不是，
就
不是，对，不要模棱两可。这是啊，不说，对。如果是有一点情况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来跟你说某某某怎么样，你没有调查这个是不是真的话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就去传出去，就说不说，要说不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不说也不见得好啊。你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这个有一个姊妹，明明很好的姊妹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上她办得很好，人家来问你她怎么样办的这件事，对吧？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啊，不说话也是伤害人的，那。所以我记得徐华就说，你不要说你觉得不说话你就是不会撒谎，不会伤害人，实际上你那时候不说话，你应该做见证，做正确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说话就是等于是你只有你知道，比如说这件事他是这么做的，你还不吭声，那不让人家陷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处境里面。所以 不说也是看什么情形了，对吧？所以 有人说啊，这个我们的话是代表我们的心，我们在想什么时候呢，我们话里边就出来了。撒谎也是这样，我们的心啊，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撒谎，我查了很多这个讲道人讲的这个关于谎言的这个，哎，就没有一个说到白谎。你知道谎言有白谎黑谎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人发明出来的吧？
善意的谎言
白谎，
为了不伤害你的感情。
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句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因为我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人不是查那个要抓那个犹太人吗？
很多人都说谎。
对，有一个是孤儿院还是什么，我不记得，记不太清啊。对，
对，德国人是那个长犹太人，
不是长，
他们长犹太人，
是啊，他们长犹太人，长了以后呢，藏起来了，藏起来，那这个德国人来查，问他有没有，
没有，
他撒谎了，对不对？
那他，
对，他就是
没有，
他没有说，对不对？
他后来他说要耶稣保护他，为什么别人打？
是他就是就害怕了，所以呢像这种就为了保护别人而撒的谎，这个到底怎么
上次那个小学、上次那个小学有没有，不是有个枪杀案，你在哪里，在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
Newtown
那个老师也是啊，坏人来了指着他说小孩子在哪，他骗他说在运动场，实际上在他后面的 closet 里面，他自己被杀死
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有一些谎言，这个叫白谎，就是说。
妓女拉和长两个长。
对
呀，
就是。
妓女拉
还是做妓女。是，所以呢，这个圣经上没有明说，可不可以？那个呢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七个谎言的原因啊。前面六个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后边一个是彼得，当然你说他为了自己保护自己也是也算啊，但是呢有一些谎言是为了保护别人，像刚才佩颖说的那个啊，或者是拉合，妓女拉合保护那个那两个探子，那都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啊，这个这种圣经上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，所以我今天我讲我也不敢随便这么来说，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谎言是不讨神喜悦的啊，这个是，所以这是一个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习拒绝谎言呢，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多会说谎，啊，越在那里拒绝谎言的时候，他就越发现自己是多么会说谎的人。连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常常也会谎啊，谎言多过我们所预料的，对。所以你会看见世界上这么多在你。这个人身上啊，在世界上这么多的谎言，在神的儿女中间竟然也会也这么多啊，所以刚才说了撒旦是撒谎人的父，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啊，我们确实要这个学习啊，这个守住自己的舌头，守住自己的心。刚才说了 一口二舌，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，就是谎言，对不对？还有呢像这个凭好物，刚才说了凭自己的感情啊来说，还有呢凭自己的希望啊，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或者夸大其词，还有呢人云亦云。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一块儿还打倒谁，你知道打倒的人是什么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上次我回学校毕业五十年啊，大学毕业五十年，我就跟大家我就做了一个这个抱歉道歉，说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边搞运动，我们房间一个同学，他是安徽人， 他暑假回家以后啊，回来以后说，他不敢说，他去跟那个团支部书记汇报思想，不是说社会主义好吗？对不对？他说我们家死了好多人，安徽饿死好多人，在这个大跃进期间，他就说，那团支部书记汇报到上面说拿出来批判，把他拿出来批判。哦，我睡着他上床，我也批判他。每个人都要表态啊！我表态的什么？我说你看见他死了。他说我没看见，他们，我在学校啊。
是死了好多人，我
家
都死了七个人。
啊，是啊，那不是啊，那时候就是这么说。
对呀，
那
不是
亲人。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是饿死的？你看见了？我就是强词夺理啊！现在我那次我就自己的道歉呢。我说，他说我看没看见，我回去就没了家里的人。死了。我说死就是饿死的，谁告诉你饿死的？啊，所以这个就，所以这时候实际上就是强词夺理啊，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也实际上当然也有私心，就是哦，表示我不跟他站在一条路上，他要批判他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。就是一种，我就觉得也是，跟着一起哈。还有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啊，我也去批判他，要按他头啊什么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党支部书记，文化大革命中间，他组织我们呢去这个去围剿那些造反派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我那时候，我们的研究生呢，都是刚进校，他们都是当大学的班主任，大学生的班主任。那我呢，他就是通过我再去跟大家说，所以呢，就把那些每一个学生都在那儿镇压，就是造反派。那么。等到，当然就一个礼拜了。后来等到毛泽东说啊，造反派是对的，然后那些学生都把我们的研究生揪到他们班上去斗。那等到我那时候倒不是班主任，但是我们那十一个研究生全是班主任，回来不就斗我了吗？我就说那是党支部书记。然后就都他了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党支部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我说抱歉啊，我那时候逗你。他说，哎，我不记得了。他后来成了教育部副部长了。嗯，
教育部
他不记就你。
他肯定记得，这些人他都记得，这种事记得很牢。但是我跟他说，我向他道歉了，他说他不记得。这所以这个谎言呢有很多类，就是牵涉到一些批判呢，什么那时候好像文化大革命中间每个人都得参加进去啊。都逃不掉，啊，你发言，你得发言，对不对？发言你就得啊，啊，说怎么刘少奇怎么样，邓小平怎么样？那时候我们的校长蒋南翔怎么样？说这些吧，啊，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跟人家说让你说什么你就去说的。哦，还有几分钟。五分钟，好，我就把那个，下边我们再来念，38节，5章38节。 找不着了。Matthew， 五章三十八节啊，啊，我们一起念。你们
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
有人想教化你，让他得第一，连外衣也由他打去。
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路。
有求的就给他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，今天我讲不完那个了，后边的啊。又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是旧约的啊，文士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政治和国家的范水平上啊，我们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里边，政治上另外回事，对不对？那个以色列的元帅达阳将军说，巴勒斯坦人如果打掉我一个牙，我要怎么样？打掉他一排牙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 IS 什么对巴黎啊，对什么这些国家各是不敢对
以色列，
敢不敢对以色列？不敢呢、啊。你别看 IS 这么厉害，对美国要来对以色列他不敢。那我们不说这个了，那个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意。主说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旧约的命令是，你看这个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主说什么？不要跟恶人作对。从个人的生活角度啊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这个要记住啊，打你的右脸啊，不是先打你左脸。哎，打你右脸是他反手啊，不太顺手了。你把他左脸都给他打，让他顺手一点哈、啊。不是说这儿不抵抗，提倡不抵抗，也不是提倡抵抗。对，你是以后这样一说就记住了啊，先打你的。右脸、啊、那对，你们先琢磨琢磨看。这个呢只是一个说法了，主说主并不是真的让我们他打你脸你就这么去打，这个是只是告诉我们，第一次打是他打你，第二次你去给他打是什么？是主的吩咐啊，主吩咐让你去给让他打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别人去争这些东西。我也注意了，主耶稣被抓了以后，人打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换一个脸给他打，给别人打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和别人去硬争这些事情。人让你走，让你这个里衣连外衣也拿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实际上主说你不要去和他争，这些自己的利益可以暂时放下。还有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陪他走第二路， 这个是跟有那个历史背景的。当时罗马的政府有个规定，如果政府让你背一样东西，背一里路，这是政府规定的，你必须跟他背。我们还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一个西门，对不对？古利奈人西门背主耶稣的什么十字架，他背一里路啊，那个是必须背的。这个他是等于政府征召你，这个是应该去做的。但是到了一里路，你放下，他再厉害你都可以放下，因为这个是政府的规定，政策规定。你背第二里路是谁让你背啊？主耶稣让你背，你就背，帮他背啊，过一些。这个是新约的诫命啊，主就是在那里干什么？是让我们做不到，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义啊，是彰显神的供应，神给我们力量。我们的面子上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你打我一下受不了啊，还给你再打。有一个人在那儿讲到，今天倒没有人啊，有个人讲到就讲这个，一个人上去就对着他就来了一下，今天没有人站来打我。那讲到的人心里想想，上海人叫卧色了啊，就是很不舒服。你怎么，我在讲道你怎么来打我？我是神的仆人呐、啊。说你等等等等呢，然后那个人就停下，他追上去拿了个圣经对到他头上打一下，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，这就完了。这个就没有手，这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意，对不对？你文士法利赛人意是你打我一样还我打还你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们弄清楚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意。主的教导是要胜过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意。还有最后一42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这句话有的时候讲起来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啊，就是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，这是对于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讲啊。那也不要随随便便，那我们家就打开了，谁来都可以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也要搞清楚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，你不可能把每一件东西都给人，但是你能够给每一个人，扩充我们的度量啊。当然这个不是来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原则，这个跟法律不发生关系啊，否则的话强盗贼到你们家来抢东西都可以给他，不是这样啊。这个是主说有求你的啊，是有这个，对，有需要，真是需要啊，也感谢主。那今天就讲到这，下一次再来讲爱仇敌啊，这个。